我们生命记讲到哪里了？生命记22章。
生命记22章。
我们有一个主题就是寻访古道。
那你找找古路。
出自耶利米书的话。
这是耶利米讲的话。
访问古道。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
你的心就得到安息。
我觉得生命记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范例，神要我们寻访古道。
生命记让我们看到上帝爱我们敲锤这个古的路。
生命记22章1到4节，
是这几章第1节到第4节。
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羊失迷了路，不可扬为不见，总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弟兄。
你若看见你兄弟的牛还是羊走迷路，你不能当作无看，总是要将它牵倒回来交给你的兄弟。
你弟兄若离你远，或是你不认识他，就要牵到你家去，留在你那里，等你弟兄来寻找就还给他。
你的兄弟若离你远，还是你不认识他，你就要牵到你的家楼底下，等你的兄弟来敲锤，你就行他。
你的弟兄无论施我什么，或是驴，或是衣服，你若遇见，都要这样行，不可扬为不见。
你兄弟无论施了什么，还是驴，还是衫，你若拄着，拢爱安尼做，唔通当作无看见。
你若看见弟兄的牛或驴跌倒在路上，不可扬为不见，总要帮助他拉起来。
你若看见你兄弟的牛还是驴摔倒在路呢，你唔通当作无看，总是爱帮助伊救起来。
以色列人即将结束他们的旷野历程，摩西也即将行完他一生的路程的时候，
以色列人要结束这个旷野历程，摩西也要行完一生的路程的时，
摩西在摩押平原给百姓重申律法，传讲古道给新的一代听。
摩西在这个摩押的平原呢，向百姓又讲到一摆的律法，要传这个旧的路给新的一代听。
在未来有几次，有这里生命记有几章。将要看见摩西，很细腻的立的一些生活上的条例。
继续你若看这个生命记，你会看到摩西呢已经详细立一挂条例，
涵盖了生活中许多杂七杂八的事，
包含生活中呢大大小小的代志。
我想，神不是要为了要立很多规矩给他的百姓，而是要他们学习一些生命的态度。
我想上帝不是要为他的百姓设立一些规矩，那是要叫他们学习这个生命的态度。
所以后来使徒保罗这样诠释这些律法。
所以后来呢，使徒保罗一样的解释这些律法。
我们可以来看罗马书13章8到10节。
来看罗马书13章8到10节。
罗马书13章8节。
第八节，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
凡事都不能亏欠人，只有彼此相疼，爱常常抓做亏欠，因为你若爱人，就是尽律法。
摩西费了很多功夫讲了一大堆律法，保罗说爱人就完全的律法。
摩西呢花真侪功夫讲这么侪努力，但是保罗讲你那是爱人就是尽律法。
不知道摩西如果在场，不会不会瞪摩西瞪保罗一眼？
看不着摩西那是在家是不是向保罗把酒给饮起来？
不过我想他会说阿门。
我想应该讲阿门。
第九节，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
亲像迄唔通奸淫、唔通杀人、唔通偷窃、唔通贪心，还是别个诫命，拢包含伫爱别人亲像家己即句话内底。
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的律法。
爱是无害着厝边，所以爱就是真律法。
所以保罗很清楚地教导我们怎么样了解摩西颁布的这些律法诫命。
所以保罗呢，教是咱专有来学习摩西所讲的这些律法。
我们刚读的经文，我觉得神是在教导人一个尊贵的习惯。
他对咱读的经节，我感觉上帝是在教是咱一种尊贵的习惯，
就是常常留意身旁之人的需要并且适时伸出 元首来，
就是你要常常留意身边的人也需要，而且你抓到机会来帮助伊。
不要自私自利，只关心自己的事。
那唔通自私自利，干那关心自己的代志？
这真的是一个尊贵的习惯。
这真正是一种尊贵的习惯，
像一个王子一样，
亲像一个王子咁款。
王子，真正的王子应该会关心别人的需要。
真正的王子应该关心别人的需要。
美国的幽默作家 Mark Twain 马克吐温写过一本有名的书，叫做我把它叫什么《乞丐与王子》《真假王子》The Prince and the Pauper。
美国有一个作家 Mark Twain， 他写过一本书，就是《乞丐跟王子》，
也拍成电影，对不对？
嘛，有拍做电影。
他其实，你们知道那个故事吗？一个在贫民窟长大的孩子，那个小乞丐，他长相特别跟当时的王子很像。
就是一个乞丐，伊当然是伫一个真善巧的所在长大，但是伊的面像真参像迄时的王子。
两个人都羡慕对方的生活。
因两个人呢，互相安尼彼此欣羡对方的生活。
后来交换了衣服。
后来因转咧衫换起来穿啊呢。
后来两个人都受不了对方的生活。
但是后来这两个人拢换新婚了，无适应因过的生活。
幸亏那个王子有把他的王子的一个类似印章一样的东西带出来，是要不然人家不相信他是王子。
好在那个王子呢，伊将一个亲像婴儿的物件有炸出来，所以人家有法度相信讲伊真正是王子。
马可图文写那个小说是用16世纪亨利八世的儿子爱德华六世，是吧？爱德华一世的这个角色来写的。
这个 Mark Twain 写这个故事是根据这个16世纪英国的国王哈，亨利八第八的后生 Edward 第一的故事的名来写呢。
他在贫民窟被他的其实不是他的父母苦待。
伊伫即个善巧的所在，毋是互伊爸母苦读。
他说他是王子，没有人相信他。
但是伊讲呢，我是王子，无人相信伊。
看起来他回到王宫的机会很少。
看起来伊登去王宫的机会真少。
但他在里面，他看见那些人的生活，他这样讲。
但是看见遐善巧所在的人的生活，伊安尼讲。
When I am king， 他说当我做王的时候。
他知道他什么身份，
当我做王的时候，
我做王以后，
我一定要使这些人都要受教育。
我要让这些人都要受教育。
因为一个空的肚子不如一个空的脑袋来的严重，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他说你头脑空空，比这个肚子空空更严重。
那就是一个尊贵的王子应该会有的态度，他会关心旁人的需要。
这是一个尊贵的王子，伊会关心边的人的需要。
他看他们是他的子民，
伊看因是伊的百姓。
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要看旁边的人是我们的子民。
当然，我意思是讲，你看边的人是你的百姓。
可是我们知道，他们都是神的子民，都是神所保爱的。
对，咱知影，因是上帝百姓，是上帝所宝贵的。
而且我们也都是做王的，对吧？
而且咱拢是最王的，是不是？
不过我知道，今天这个世代，如果你照摩西的律法这样子去做，去帮助人，有的时候会被人家反咬一口。
当然，我等下是现代这个世代，你那照摩西的律法安尼去帮助人，可能你会犯误解。
诬赖你是你撞倒他的牛羊，
有可能说啊是你自己弄到我的牛跟羊啊，
是你的车子撞到他才受伤的。
哦，就是因为你车弄到他才会受伤。
可是请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
主要说在马太福音说，因为不法的事情最最加添，所以最最人的爱心渐渐冷淡。
主耶稣很清楚的讲，因着不法的事增多，会影响我们原来想要有爱心，可是我们就收回来，我们爱心就冷淡了。
最后说真清楚，讲本来有人有贴心，但是因为不发的，诶，代志大大加添，所以因的贴心就渐渐冷淡。
全能主的意思是我们不要跟着冷淡。
当然，主的意思是讲，咱唔通对别人安尼冷淡。
可是这个可能提醒我们做善事的时候要有智慧。
当然，这嘛提醒咱最后代志时，你要有智慧。
比方你开车，你最好加装一个，花一点钱加装一个行车记录器比较好一点。
如果你是开车的，安尼上好你花一丝仔钱哈，装迄种开车的记录器。
这是以前的时代你不太需要的，现在很需要。
以前的时代你可能不需要你，但是现在你有需要。
有的时候你帮助别人的时候，你也留意一下，看一下周围。最好有个见证人在那里。
如果你要帮助人，你最好注意旁边是不是有见证人，可以见证你做罪。
有的时候，现在我们多半的人身上都有手机，可以拍照，拍个照片，或者留下一个文字的证据，甚至敢留意这个。
有当时你也可以注意讲，你好用你的手机翕一张相，还是留一个这个文字的证据。
主不是教导我们要驯良像鸽子，也要灵巧像蛇吗？
如果那个良心亲像蛤蟆，但是他蛮爱金，他跳起来亲像蛇。
主讲完这句话以后，紧接着说：“你们要防备人。”
主讲这句话了，伊讲咱都要防备人。
所以我们留意做这些事。
所以咱爱留意最在
的。在很多的领域里面，你都要留意。
对，真多方面你拢需要安尼注意。
比方，如果你的工作或者你的服事跟钱有关，
如果你的工作还是你的服事还是跟钱有关系，
你要特别的留心像这样的事。
你特别爱留心，有几下在兼顾。
我自己侍奉主，我非常注意这个。
我自己服事主，我真注意这方面。
我有一些跟这些钱财的出入相关的一些收据啦，或者某一些文字的资料，我比就会计来说，应该保留多少7年是吧？我有不少东西保留了30年，还放在我那里。
嗯，有一寡跟钱有关的资料证据，我保留30年，比一。不爱这个会给保留7年更加久。
我看过有一些人，包括有一些传道人，被批评、被控告，他们在这些上面不清洁或者有问题。可是你如果有留下这样的凭证，就不一样，对吧？嗯。
我如果贪得钱，以及钱方面，可能控告讲伊无清气。如果伊有这样证据，安尼也是证明。
你遇见的不一定跟我一样，可是我们在自己的领域里面。不要疏忽这样的事。
可能你遇到事情跟我不一样，但是在你的这个范围里，对你的注意力应该注意。
不要只说主一定会保守我。
你不能跟你说主会保守我。
还是尽你的力量留心这个吧。
你要尽你的力量来注意这些事情。
我们再看《生命记》22章5节。
再来看22章5节。
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
查甫人唔通穿查甫人所穿的，查甫人嘛唔通穿查甫人所穿的衫，因为你安尼做，拢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所厌恶的。
看看你旁边有没有人穿另外一个性别的衣服？
你看你边个人有安尼穿唔到衫无？
其实这个在今天这个时代，其实很难说了，对不对？
其实哈，在咱这个世代，这种代志真恶讲呢。
嗯。不同的民族会有不同的穿衣服的方式。
伊无同款的民族，伊穿的衫都无同款。
你们知道苏格兰的男人穿裙子，对不对？
你知道 Scotland 查甫人穿裙？
你是不是应该批评他穿女人的衣服？
啊，你是也在批评伊穿查甫人的衫吗？
中国以前男人穿长袍看起来跟裙子差不多。
中国人以前查甫人穿一种长的衫哈，看起来跟他滚嘛。
所以有的时候，同一个民族。他们不同的时代也可能有不同的样式，嗯，
就是刚才的民族，在不同时代，伊呢穿的方法嘛，我不想看。
你怎么样说什么是男人的衣服、女人的衣服呢？
所以咱要怎样区别查甫人的衫、查甫人的衫呢？
我小时候就知道，如果我们有扣子，男生是这样扣的，女生是那样扣的。
所以，如果要怎样讲这溜啊哈，查某跟查甫的溜法不相同款。
这个居然。到了这个时代，都还在，大家都还守这个哎，我好像很少看到有女生的衣服像我们这样扣法。
但是到现在嘛是安尼对不？
你们身上有哪一个女生的扣子是那样扣的？ 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扣子在右边，扣子的那个洞在左边，你们女生是颠倒过来，对不对？不过我们那个时代觉得红色是女生的颜色，
在我们那个时代感觉红色是女孩子穿的色，
粉色更是女生的颜色，
可能还是尤其是怎么跟那里穿的？
哪一个男生穿粉色的衣服，不是娘娘腔，可能就是男同志。
那查甫以前可能还是人的感觉，伊可能是真查甫体哈，还是伊是一种同志了。
现在时代不一样，
但是现在时代不赶快呢。
你知道，我有一次注意到我的衬衫了哈，最多的颜色是粉色。
我这届我就注意讲，哎、欸，我上来足侪粉红色诶。
那都是年轻人帮我张罗的。
这拢是少年人替伊算诶。
而且他们看到我穿粉色，就说：“牧师，你这样看起来年轻二十岁。
”我来穿粉红色的衫，少年人就跟我讲：“牧师，你少年二十年
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妈妈跟我说，我奶奶。我奶奶是乡下很传统的妇女。
我记得我妈妈跟我讲的，我阿妈伊是地乡的中大，
清光绪时代出生的，
清朝出生。
可是我母亲有一次跟我说，我奶奶有一次看到，不知道是我还是我弟弟穿上红色的衣服。
伊讲有一届我阿妈看到我，也是我的弟弟穿红色的衫。
意思是六十年前的事。
这是六十年以前的代志啊。
他就跟我妈妈说：“嗯，男生穿红衣服也蛮好看的。”
一个妈妈讲：“哎，查甫囡仔穿红色嘛，真好看哦。”
我没想到我奶奶还可以那么开通。
我想未到我阿妈叫你开通。
就这种东西都是随着时代，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判断会改变，对不对？
所以这代志东西时代不同款，看法都不同款。
所以像这种诫命，你很难，就拿来就直接要套用在今天，
所以你真好将这种改变呢，我讲我安尼都在应用的这个世代，
你一定要像保罗一样，把他找出他想要教导我们什么态度原则。
你要请求保罗赶快想讲，这个路呢是要教示咱什么态度、什么原则？
也许这条律例的经义是在教导我们说，如果一个人穿上异性的衣服，会表现出他的心。倾向于失去他那个性别应该有的美好的特质的话，
可能这个努力哈，一中心的意义是咧讲咱的心。可能人啊，一个人的心，因啊穿无同性别的衫，可能伊的心会失去伊原来的性别。性别应该有这个诶特点。
比方，一般人觉得男人应该更能够担负责任、勇敢，能够体贴别人。
比如讲，人咁样讲，其实查甫人应该负责任，应该勇敢，勇敢也是体贴人。
也许女生应该更细腻、更温柔婉约。
这个查甫囡仔应该较温柔哈，较注意这个细项的这方面的代志。
当然，现在连这些都很难说。男人应该怎么样，女人应该怎么样？
当然，亲像这种查甫人应该呢，查甫人应该呢，其实在这个时代嘛，是不一定是安尼的。
或许主也正在使男人多具备一点女人有的美好的地方的特性。
可能上帝嘛，起码咧最刚好查甫人有一个特点是，亲像查甫人有的迄种特点。
女人也一样，
查甫人这边嘛是同款。
可是我们还是尽量留意这些事，
但是我们尽量注意这些事情，
不要因此失去我们应该有的美好的特质、态度等等，
不能失去我们身上很好的这个特点。
所以如果有人因为演戏或者开个玩笑穿了异性的衣服，你不要拿这个律例定罪他。
如果有人他是因为搬戏还是要滚球，他穿不同性别的衫，你不能用这条路来给定罪。
我们再看第六第七节，申命记二十二章六节七节，
第六节第七节，
你若路上遇见鸟窝，或在树上，或在地上，里头有雏或有蛋，母鸟伏在雏上或在蛋上，你不可连母带雏一并取去，总要放母，只可取雏，这样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长久。
你那地老呢？好，拄着鸟啊，树还是伫树顶，还是伫地上？ 内面有鸟仔囝，还是鸟仔卵？这个鸟仔母在鸭鸟仔囝，还是在孵卵？你唔通掠鸟仔囝，煞掠鸟仔母，的确就放这个鸟母去。总是呢，鸟仔囝你通掠去，安尼呢，你就通享福，搁食长岁寿。
你们觉得神有点无聊？管他的百姓管到这么细的事情，
因为刚开始上帝真无聊，那管也被神管到这种地步。
再管下去，他可能会告诉你，每一天要给你的狗狗洗几次澡，或者每几天洗一次澡。
我管了，伊可能会跟你讲，你每日爱替你的这个狗啊洗几摆身躯。
但是我想，神不是要只是给他们一些那么细微的条例，要他们遵守而已、啊嗯、
我想上帝不是只有他们这么多努力要叫他们去遵守而已，
只要借着这些教导我们一些生命的态度、嗯、
他是借着这些教示我们生命的态度，
也许这个条例教导我们不要贪婪。
我想这个条例是在教示我们不能贪心，
现代人很容易看到好东西就把它收刮净净，
因为现代人他们看到好的东西就都给它拿了了，
对吗？去吃那个吃到饱，吃完还是觉得不够，最好能够偷偷的再装一些回去。
会去餐厅吃那种随便你吃的、哦、吃得很饱，还又偷拿一些回去。
摩西还说，如果你看到的母鸟有母有雏，就是有小鸟，你可以取母，不要取雏，因为你如果取了母，
雏必饿死。
就是你取了雏以后，我刚刚是讲错了，就是他说你不可以取母放下雏，是不是？
对。
一方面这样那个小鸟没有母鸟的照顾，
摩西讲到鸟仔母跟鸟仔囝，哈，伊讲你若看到因拢伫咧，你干来使，掠这个鸟仔母，因为你若掠鸟仔母，你若干来掠鸟仔母，迄个鸟仔囝会故事。
如果你把雏取走了，母鸡还可以再生嘛，对不对？
你若将迄个鸟仔囝掠去，迄个鸟仔母可以再生囝。
你如果继续研究下去，绝对会发现神的律法有一些漏洞。可是那不是神的本意啊！神想要我们学习一些事。
你如果继续研究哈，就感觉真多空旁了。所以咱这不是上帝的本意啦。
一个人看到又有母又有雏在那里，只取雏走，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态度。
你看到鸟母跟鸟仔囝在那里，你只抓那只鸟仔囝而已，这真要紧的态度。
你懂那意思吗？好像这里有一堆黄金，你看一看，只取一小块离开，差不多这个意思。
这就是说，哇，一堆黄金，等下你拿一束来照就好。
你里面有没有这种特性？
你里面有这种特点吗？
我猜不少人没有。
我想很多人没有。
当然了，你不会碰见地上有一堆黄金了、
啊、当然你不会碰到一堆黄金在那里。
可是让我们举一点例子，有一些人有可能遇见的。
但是我来估计一些你平常可能会遇到。
我现在先讲的这个你大概不会遇见，可是或许有人会遇见。如果你在树林里面发现蜂窝，然后有不少的蜜这样滴下来，
你在树林里面发现到这个蜜蜂的收哈，啊，有迄个必然的地的。
现在台湾是不是根本不可能有这种场景啊？
咱台湾来遇到这种代志。
我小时候还遇见过这个。
我虽然有遇到。嗯。
你看见那些，你全部拿走，不留一点给蜜蜂或者其他的动物。
你看到这些蜜，完全弄个铁罩，无留几只条蜜蜂，还是其他的动物。
这就是主在这个律法里面要教导我们的事，你不要这样。
这就是这个律法要跟你讲的。
你难道不会想到留一点给蜜蜂自己吗？
你敢无想到讲，我应该留几只啦，这个蜜和这个蜜蜂。
不会想到，万一有熊经过，他看到会很高兴吗？
还是有熊会经过，伊那看到个蜜也真欢喜。
只有在电影里面那一只熊才会贪心到想叫人把所有的疯狂都打下来，全部存起来。
就等一下，你看那熊哈，叫下下你都一再退掉安尼啦。
真正原野里面的熊不会这样，它是取它所需的。
但是在山里面的熊，因为安尼做，因拢是跟他假意需要的。
现在有一些人为了得利，把一整片的树林都砍伐了。
现在有一个人为了利益，将规片的这个树拿拢给撤掉。
有的时候，因为树木够多，为了省事、减少成本，他根本不管树根的部分，就把上面伐掉就是了。
因为那个树那树啊真济哈，所以一转过去就给挂掉，那个根留底下呢。
有可能带来生态的缺口，
你可能因为环境出问题。
有的人在河川地看到鹅卵石，就全部把它收刮净净运走。
有人看到河边有真侪迄种碎粒的石头，全部拢甲摕掉。
现在在台湾这是违法了，对不对？
现在呢，你若伫台湾来做是违法。
可是还合法，或者是还政府不太注意的时候，河川地有很多鹅卵石就已经都被拿光了，你知道？
但是还没入这个法律的时阵，真侪河边的石头拢已经被提掉去了。
我觉得我现在到郊外去有溪流的地方，看到鹅卵石的机会比我们小时候少很多。
因为我感觉现在去郊外的河边哈。不像我虽然就是很容易看见河边有这种碎粒石头的景色。
你不知道有河川的地方有鹅卵石，看起来有多舒服吗？
你还知道在河边你看到这些石头，你感觉真爽快呢？
这些大概都不是你在做的事情了哦。
当然，这都不是你做的啦。
不过后面这一件事我们都会遇见，
但是我要再说的事情可能你也会遇到。
你去吃喜宴的时候，一道一道菜上来，遇见那种你觉得食材特别的贵的那种菜，你有可能就期待全部都落到你的盘子里面。
你去吃的时候，那菜一道一道这样出来吃菜，你看到那个菜那盘菜是更贵的，吃什么你前五万都可以自己吃掉。
还有的人把原野的犀牛啊、大象都杀光，只为了取它的脚啊、牙啊这样。
有人将这个旷野的犀牛、大象拢杀死，就是为着要摕到伊的角来卖。
工业革命、高效率的生产线，带来更富足的物质文明。
这个工业革命甲高效率的这个生产线，带来更加富足的物质的文明。
可是也可能同时带来更贫乏的心灵文明，
但是有可能嘛，带来更加送向有欠缺这个心灵的文明，
让人显出贪婪自私来，
就是显出人心来贪心跟自私。
以前的人好像比较不会这样，
以前的人比较不会安尼。
他们知道大自然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也应该保护回馈大自然。
因怎样讲，这个大自然呢供应咱的需要，所以咱嘛需要保护。回馈这个大自然，
我觉得基督徒知道这一切是上帝所造的，更应该有这种态度。
但基督徒怎样讲，这一切都是上帝创造的，咱应该爱靠这种的态度才对。
很多年前，我读一本书《与狼共舞》，他后来拍成电影，好像还得不少金像奖，是不是？我没有看过那个电影，但是我读过那本书。
以前我读过一本书，叫做《甲狼》。做会跳舞啊！基本在八拍这电影，
十九世纪美国内战时代的故事，
是十九世纪美国因国内的修正的故事。
那些北美印第安人在野牛美国的 Buffalo 野牛群来到的季节，
现在北美洲的印第安人，以及这个亚古规定的亚古也来搞日子。
他们只猎杀够当年食用的野牛，不会滥杀，要来。出售得利，他们不会。
因吼杀只的野牛是有够食就好啊，因袂乌白杀要来卖。
其实我没有觉得过去的人比现在好了。
当然，我不是讲，过去的人比现在较好啦。
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经验工业革命之后，整个的物质文明、经济的世界带来怎么样的变化。
因为古早人伊无经验着这种工业的革命，哈，以这个社会经济进行的改变，伊无经历这代志。
人类贪婪的本性是在各个民族、各个时代都保存着的。
其实贪心这种物件，伫各时代、各种类来对拢有人。
而且今天的社会经济形态不一样了，如果那些去猎杀野牛的人在每一个领域都是只取他们所需用的，那我们所有的人都需要去做这一件事，你知道
像我们今天的经济情形，如果那些去抬野牛的人应该跟他抬他自己到家就好，这样我们要吃什么？
可是你知道我们今天不用养牛，不用养羊，不用养鸡，不用养鸭，我们去买就好了。
但是你知道今天我们自己不需要饲牛啦、羊啦、鸡，因为我们可以去买。
所以你不能用以前的样式 来想到今天。
所以你不要用古早时代这个形式来想到今天的时代。
可是我还是相信这些条例是要教导我们要有节制，不要贪婪。
但是我相信上帝这个努力是在教示我们，说我们做这些事情都要有节制。
所以让我们读这些古道，读这些摩西的律法诫命的时候，
所以我们
学习思想这些事。
所以我们在谈摩西这些努力，这些古的路，其实我们思想这些原则跟态度。
再看第八节，
第八节，
生命记二十二章第八节，
生命记二十二章第八节，
你若建造房屋，要在房上的四围安栏杆，免得有人从房上掉下来，流血的罪就归于你家。
你若起新厝，就做栏杆伫厝顶，免得人对下跌落来，流血的罪就归伫你的厝。
如果有人觉得这个是神的律法，一定要照着做，然后他的房子是这样斜的屋顶的，然后再在边上再加上栏杆，你们觉得很奇怪？
如果有人一起的厝不是平台，一厝顶是安尼斜斜的，伊讲安尼我嘛爱照这个路的去做，你也感觉伊真奇怪不？
所以我想这些律法不是叫你这样遵行的。
所以我想这个路的不是你一直照移民去。
只要你知道那背后的含义，
你是要怎样讲？这个背后有什么意义？
我想那意思就是说，你有了一个房子，你自己住的愉快，你不要只想到这样怎么样自己住的愉快，你也要想到顾及旁边的人。
这就是讲，你若有一间厝，你不是干那一直想讲啊，我家己住了爽快就好，你还想讲，哎，我这间厝会伤害到边个人无？
像我们在选一个房子做教堂的时候，还有装修的时候，我们都会优先想到不要干扰到旁边邻居，而不是只想到别人不要干扰我们。
譬如说我们的选处要做教堂还是要装修的时候，都会先优先想到说我这样做是不是会搅扰到别人，不是只想到说啊，我不要别人搅扰。
其实现在很多法律已经因应这样的需要定出来，好叫你不会去干扰到别人。
是，其实现在有一个法律就是这样定出来，不瞒说你不能搅扰到别人。
可是我们神的儿女应该不需要等到世俗的法律来规范我们，我们自己心里面应该有这样的律法才对。
那是上帝的儿女，咱心里已经有这种律法，不是在等别人要定出外面的这种律法来
新约救恩的时代，圣灵临到我们，不是就是把律法刻在我们心板上吗？
因为新约时代的是上帝将这个律法刻在我们的心顶面。
我今天在周报上放了一张照片，你们看到？
周报一张一个相片。
你认得出那什么地方吗？
你知道这什么所在不？
知道那什么地方，请举一下手。现在有很多弟兄姊妹没有上过我们楼顶，我们这栋楼的八楼，那是我们的八楼的阳台，蛮漂亮的哈、哦，有机会去那里走一走吧。可是我觉得这个律例，我会让我想到，在有一些别的方面，我们应该留心什么？
但这个律例让我想到一挂方面哈，咱来注意。
比方一个企业的老板，
比如说
公司的老板，
一个企业 老板，
他会留意他的员工，要避免职业伤害。
也注意讲，我唔通让我的员工受到职业的伤害。
把让员工有一个更安全的环境，算进他做这个生意必须有的成本里面。
伊怎样讲？伊最近的生意付出一寡成本，就是让我的这个员工工作的环境较安全。
很多人不这样做，
但是有真侪人伊无安尼想。
等到发生事情或者政府来查，他们就应付一下。
但那发生代志啊，政府要来调查哦，因都应付的好。
你如果有一个事业，你有一个公司或者有一个像这样的工作，你是神的儿女。你不要等到法律来规范你，你应该留意这件事。
所以你那是上帝家里，你有一个公司，你应该自己注意这种代志，不是等政府的法令来给你规定。
不要以为你经营公司只是为了自己的发展，赚更多的钱，称那个叫做成功。
那唔通有一个公司呢，干那为着自己的发展啊，赚了真侪钱，安尼就俩最是成功呢？
尤其那个作业环境的安全，
你要注意这个工作的环境是不是安全。
而且我相信你留意让人家有安全感啊，不只是这种硬体的设备而已。
你要让人安全感，不是我讲的这些外面的这些事情而已。
应该留意心灵的照顾，
你要留心照顾人的心灵。
就像摩西律法说，你在屋顶的平台视为要围上栏杆，那个会让你有安全感，对不对？
就像摩西跟你说，这个处境你要有这个栏杆，就是让你有一个安全感。
像我们楼顶在做栏杆的时候，我们一直思考怎么样能够让包括比方五六年级大班的男孩也不会发生危险。
咱楼顶在做这个栏杆时，也考虑说不同学校的小学五六年的囡仔发生危险。
我假设他们，会做出很让人，匪夷所思的动作。
因为我咧考虑讲，伊是毋是做一寡足奇奇怪怪代志，爱甲考虑入去。
所以我要求那个栏杆不要做横杆。
所以呢，我叫迄个栏杆是直的，卖有这个环。
你知道为什么对不对？其实连我看到那栏杆，我都想爬上去。
因为老花的，参观嘛，想要爬看卖嘞。
不过我们还是虽然尽量做了这些，留心做的事情，我们还是会期待小孩子去那里最好有家长有老师陪伴。
但是为了安全，我囡仔那边去哩哈，爱有家长陪，再塞去哩。
可是，在心灵上，让比方你的员工或者你旁边的人、你服侍的人、你关心的人有安全感，这是很重要的。
但是心灵的看顾呢，你和你的边爱人、和你的员工，有这个安全感，这是真要紧的。
所以，我想一个好的老板会留意他的员工有身体的休息、心灵的滋润等等。
我想一个好的老板，哈，也注意讲，让伊员工身体有休息，心灵得到滋润。
主动给他们理想的医疗保险啊，
主动
给他们更高的薪资，好叫他们更没有后顾之忧。
主动给伊这个理想的这个医疗的保险，还是较高的薪水呢，让伊无这个后顾之忧。
而不是只是打着算盘，怎么样可以尽量最少的成本能够赚更多的钱？
不是跟他伫咧算讲好，我成本真低啊，利益真多啊呢？
这是非常不一样的考虑，对吧？
所以这是真无相款的想法。
你也许不是商人，可是也许你可以应用在你所处的不同的环境里面。
可能你不是最先例，但是你也在应用在努力伫你所有伫咧这环境。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生命记》22:9-12。
那来看第9-12。
不可把两样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免得你撒种所结的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
唔通将两项种子压在你的葡萄园，免得你所压个葡萄园所结的果子拢无通输起用。
不可并用牛驴耕地。
唔通用牛甲驴三甲犁田，
不可穿羊毛细麻两样掺杂料做的衣服。
唔通穿掺杂的布料，羊毛加幼队合织的衫。
你要在所披的外衣上视为做穗子。
你所摸的衫，就伫伊的四围最秋。
我不知道最后那一项是有什么特别的意思。
我唔知啊，衫最秋是有什么意思？
可能意思是说，你不要弄那么那种混纺的衣服。如果你嫌那样不够漂亮，就做一点穗子在花边，在那里吧。
是不是有人感觉用掺无穿这种掺插的布料较无好看，所以就那个做秋。
圣经至少有一个人非常感激摩西规这样规定，你知道吗？
圣经有一个人已经感激摩西有这个规定，
因为他就是抓住耶稣的这个东西得医治的。
因为迄个查某人就是抓到三四位的这个手，才得到医治的。
我觉得这个条例显然也一样，不属于道德或属灵上绝对的条例。
我感觉这条路的同款，不是属于道德，而是属灵这方面绝对的这个条例。
如果你在这个附近有一些条例上直接拿来用，这个就是为了表示我们要怎么样环保。
如果你这条路咧，安尼做，虽然安尼环境也较好。
其实，比方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母鸟啊、小鸟的事情，神并没有说不可以动那个鸟，他没有那么爱护动物。
比如讲，咱头头讲到迄个鸟母甲鸟仔的代志，上帝并无讲你拢袂使掠，爱保护动物。
因为那是上帝造来给人的。
咦，这是。上帝创造要给人的，
他没有教导我们不要杀生，他是教导我们要节制。
他不是叫你不能排这些动物，他是说你做这些事情要有节制。
现在有不少人会拿摩西这些律法的某一个条例来支持他们的一些主张。
现在有一个人就拿摩西这个条例来扶持自己的这些主张。
可是你看看旁边的条例，你也会这样用吗？
但是啊，够真侪其他的条例，你是不是买安尼做？
你刚刚看到那个条例，你一定不会这样用，要不然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被石头打死。
你知影读到咱读的这条例哈，咱无一个人遵守，咱无呢遵守，可能爱好石头拍死。
今天在座有哪一位，你身上穿的衣服是只有一种料做的？
现在你身躯所穿的衫，是不是干那一种原料去做？
我猜你很难。很难发现你有像这样的衣服。
你可能真发现到这种衫，
有可能你穿了一件纯棉的100%棉的上衣。
可能你有一件衫哈，还是100%棉去做。
可是我不太相信你的裙子跟长裤也是这样的。
但我不相信你的裙跟裤是用这种原料做。
所以我觉得很可能上帝没有要我们按着字句来遵守这些，
所以上帝不是叫你照字句来遵守这些律例。
他讲这些话在那个时代可能有他们的意义，
所以讲这些事情可能在那个时代有他的意义。
就对我们今天来讲，如果你有一个菜园，这一区种萝卜，那一区种菠菜，说这个违反了上帝的旨意，很难说得过去。对我们有那如果是的话，我们有一个很奇怪的上帝。
如果你有菜，你甲分区哈，好，我一区我要种红菜头，啊，另外一区要种菠菜，是变哪讲白灵菜哟，啊，
当然
白灵啊嘛哈。
如果人那样想，有可能他们就要想，那怎么样才可以表明这是不同区？也许要加一个栏杆，或者是中间加了田埂，中间再加一个小溪流，那这个就是一块地，这个是另外一块地。
因为需要分区来种，所以我中间得要一个栏杆，还是一条水沟啊，那个分开。
有些犹太人为了遵守这些律例，他们找拉比，拉比就会在这些事上下功夫的。
有一个犹太人是注重这些律例，所以因就去请教这个因的老师啦，老师就会跟他说，哦，怎么做怎么做比较好。
如果你相信那不是神的本意，
但我想这不是上帝本来的意思。
我不太完全知道为什么那个时代神要立这样的规条。
我不知道神那个时代上帝要律例这些律例。
也许哪一天我会有机会看到犹太拉比怎么样讲这一件事。
可能我有机会会知道犹太人那老师怎么解释。
可是我觉得用在今天，有可能让我们思考， 哪些事我们不要掺杂。
但是我想现在是我们要注意说，有什么事情不应该掺杂。
在 神的道路里面，掺杂是神不喜欢的，
因为在上帝道路里面掺杂是上帝不喜欢的。
他连温度都不喜欢掺杂，
他掺这个温度也不爱掺杂。
你要不就热一点，要不就冷一点，干嘛温温的？
你讲唔通安尼，唔通安尼温温呐，上好是较热还是较冷？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那是出自圣经什么地方？
启示录，
启示录第三章末了的地方，老底家教会神这样说他们。
就是上帝讲着这个老底家教会的代志。
我来讲一点，有可能掺杂的东西，说不定会刺伤你，留意听一下。
我要讲一个掺杂的代志，可能会插到你的心哦。
你不要星期天来聚会，听到非常的属灵，也很认真的听，让神的道栽种在你心里。
你唔通礼拜日来聚会听道理，真认真听，让上帝都压在你的心内。
星期一到星期五，让世界上许许多多东西栽种在你心里。
但是呢，拜一到拜五，让世界上各种的经济拢压在你的心里面。
以至于到了下一个星期日，你再来聚会的时候，你那些长出来的，也许杂草会冒出来。
所以过一个礼拜日来教会时，你发现到你的心已经生草啊。
我们到现在今天聚会已经聚了两个小时了，你冒出过一些稀奇古怪的思想没有？
已经聚会啊，一点钟啊，你是不是心里有一挂奇怪的思想？
其实我不是说你冒出那些一定是不对的。
当然，我不是说你有这些思想是一定不对。
可是会不会拦阻你？带着一个纯意清洁的心，渴慕神、爱神，那才是重要的。
这些代志呢，唔当我这些代志拿走你的心，吓你啊！靠不上帝，哈，有一个纯洁的心。
还有雅各提醒我们，不要同一张嘴一边说赞美神、唱颂赞诗篇226首，然后一转身对你的孩子就发出很可怕的话语。
啊，告诉嘛，更加难，你唔通伫教会唱诗赞222首，但是我头就向你的囡仔讲真歹听的话。
不要掺杂，也许我们还可以这样应用一下。
唔通掺杂，但买晒安尼应用。
你知道有一些公司、有一些单位不许可员工在外兼职。
你知道有一挂单位伊无温存伊的员工伫外面兼头
路。如果你是在那里工作，你要不就不要在那里工作。你一旦在那里工作，应该遵守那个规定，对不对？
如果你那底下工作，你要遵守伊的规定，无你就卖底下工作。
还有，如果你申请外籍看护，却让他帮你的店做生意，好像也不太合宜。
如果你呢申请外国来这个看护，但是你叫你店内面帮忙你做生意，这嘛是不相合。
我希望那是在你自己的良心里面去考虑这件事，不是因为我给你讲这些事。
我唔忙，你是伫你家己的良心内底考虑这些代志，唔是讲因为我家己讲这。
我甚至觉得你在教会里面兼很好几样的服事，也要小心。
你若伫教会内底，你有真侪种的服事，你嘛爱注意。
我们牧师都很乐意看见弟兄姊妹一个更多服事。
当然，我牧师拢真欢喜，看见遐个姊妹真侪新的服事。
对啊，他们都不要做什么事，就是在教会随传随到，然后还可以不要领薪水。
上好是哈，这人呢，伊无领教会薪水，但是呢，因真热心，所以你若有需要，甲叫伊拢会来上好。
可是我不觉得我们应该这样。
但是当然，我无感觉我应该安尼。
我们的生命应该更注重一些要紧的事，比方我们跟神的关系。
人生呢，来得爱注重，他要定的一挂代志，比如讲你跟上帝要有真好的关系。
我们跟家人的关系，
咱跟厝内边的人的关系。
我们跟我们自己，我们心是不是能够常常在平静安息里面过生活？
啊，咱家己的心是不是时常真平静安稳的过生活？
我自己有时候会主动的留意到，有人在教会里面很热心的有好几样服事。
我当时我也注意到，有的兄弟姊妹伊伫教会真热心的服侍。
即使他没有主动的表达，有的时候会主动的问他还好吧？
可能伊无甲我表达，但是我会问伊讲，你是不是好些好些？
你们知道我跟教会里面好些人都讲过类似这样的话，就是说你不一定要接那么多服事，你要不要 有些服事你不做没有关系耶。
有当时我会主动跟兄弟姐妹说，你是不是不需要做这么多事情，有的是不是可以把它放下来，
所以我们自己要留意这些事，
所以我们自己来注意。
最后我们来看《生命记》二十二章十三到三十节，
十三节到三十节。
我不详细读这个经文了。
啊，我想卖详细他个啦。
这段经文似乎都在讲到男女之间、夫妻啊，男女之间的忠诚跟清洁。
这段经在是咧讲到夫妻，还是男女之间一种忠诚跟清洁的关系？
当然，显然有他那个时代的背景，那个时代女人有点像男人的附属物一样而已。
这位的背景，迄个时代查甫人亲像一个查甫人的附属物比较欢、啊、
可是你还是可以想办法应用在今天的情形、
但是你可以将这些努力应用在今天的世代，
比方贞洁，今天很难用外在的什么东西做凭据来表明它的贞洁，对不对？
比如说贞洁这件事情，现在这个世代很恶用外面的凭据来表明，
这里所写的那个贞洁的凭据，我猜想，我其实我不知道摩西在写什么，可是我猜想今天的医学啊科技都可以使一个人拿出证据来，其实他并不是那样啊、
比如讲加贞洁的证据，可能现代人并无法度用这种方法，
所以我相信这些话更要紧的意思是要提醒我们向基督存着纯一清洁的心。
所以我想一切努力的意思是讲，你要向基督有一个纯全清洁的心，
那一定也会包括我们的生活，我们在婚姻上，在跟别人的关系各方面，也有一个清洁纯洁的心。
安尼真棒，将咱的生活，咱甲别人的关系，拢有一个清洁的关系。
比方，你留心不让任何的事情搅扰你的心、你的感觉、感情，而使你像保罗所说的，心偏于邪。
你真注意，不要让你的心受到外面这人事物来搅扰，影响你一种向上的一种纯全清洁的心。
什么东西拦阻你继续待人有恩慈？无论那件事多么重要，你一定要放下来的。
如果有一件事影响你无法度对别人有恩慈，安尼你上好将迄项事放落来。
无论什么事让你失去内心心境的平静安息，或者失去喜乐，你很可能也应该放下来。
如果有什么代志，让你的心失去这个安息、平静、喜乐，安尼你上好将这件事放落。
好，让我们继续在一个单纯的心里面跟随主。
所以，咱来用一个单纯的心继续来跟对主。
这里提到，女人一个女孩，如果在田野间有男孩玷污她，如果在那里，他们那个女孩子好像没有什么，比较不会被定罪。
这嘛讲到一个查甫囡仔，因为在产业的所在，和一个查甫人加惊淫乱的代志，但是呢，因并无定罪这个查甫囡仔，
因为他虽然大声喊叫，也没有人救他，
因为有大声话，但是无人甲救。
因为觉得摩西在这里的律法其实很宽松的，因为他假设那个女孩有大声喊叫。
你看这个律例哈，无真严格，伊讲可能让这个查甫囡仔受大声话。
如果是在人多的地方，那么他们就会假设他根本没有喊叫，所以他也有责任。
但是如果这件代志是发生着在这个人真多所在，可能伊因为伊无大声话，所以伊安尼都有罪。
请不要在这里去探讨女权运动啊，像这些东西。
但你不需要用这个努力应用在这个女权的运动顶面。
我把它应用在另外一件事上，你听听看看，你要不要接受？
我来应用，你听看麦。
当仇敌想要使我们失去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的时候，
仇敌想要让咱失去像基督那种纯全清洁的心的时阵，
你有时候需要大声喊叫一下，
你需要大声话，
让仇敌知道我们不要。
好，仇敌怎样讲？我是不爱你哦。
拒绝这些事，
我拒绝这些代志。
而且把神叫醒，他就会来帮助我们。
安尼，我大声话，上帝请起来会帮助我。
对不起，我刚刚说的异端邪说，神不需要我们叫醒他。
很痛人，上帝无需要咱给叫醒了。
可是有点像这样啊。
但是都亲像这方
面。圣经里面从人的角度来说的时候，先知说：“你为什么沉睡？好像叫不醒你一样。”他们对神这样讲。
神帝讲：“上帝，你是安那在困，那叫未醒哈？这是对人的角度。”来呼求，
当你真的感觉这样，就是大声一点祷告吧。
所以你若有这种感觉时，你就大声祈祷，
大声的呼喊，
大声话，
主会帮助你的，
主会帮助你。
因为有的时候对试探这样做，
你对试探是不是有时这样做？
多年前我听见一个牧师讲一个有趣的故事，
很多年前有一个牧师讲一个很趣味的故事。
他要外出到远一点的地方去，他那个汪星人就跟着他，小狗狗啦，嗯，
有一次要出外，啊，伊的狗啊一直带去，带出去。
他说：“回去吧。”
伊就讲：“你回去啦。”
小狗就停下来看着他摇尾巴。
迄只四只狗安尼就看伊安尼，迄个尾流安尼摇摇的。
他一走，小狗又跟着他。
但是伊往前走，就这只狗个带走。
他说：“回去了，你不能跟了。”
伊个歪头个讲：“你回去啦，你袂使带我。”
小狗还是这样。嗯，
那个狗啊，表现赶快。
所以第三次他就说回去。
第三摆就叫你派一个工回去。
狗狗就夹着尾巴回去了。
还狗啊的回去呀？
我不确定你要这样对待你的汪星人，可是对待试探应该要这样的。
但对待试探爱用这种的态度。
如果我们常常活出讨神喜悦的生活。
所以咱时常活出一种要让上帝欢喜的生活，
不指责别人，
无嫉妒人，
向有需要的人发怜悯的心，
怜悯腰的人。
当就是有人传言批评我们、定罪我们的时候，
有人讲话批评咱、定罪咱的时阵，
有可能我们的心可以安稳，
替咱的心情安稳。
我想这是这些经文教导我们的事。
我想这经在就是要教示咱这种态度。